很高兴我们今天又来到了这一段要来分享神话语的时间。接下来我将要一系列的谈到有关门徒训练。门徒训练在过去中国的教会可能是一个蛮陌生的一个名词。在教会过去的背景当中，我们也比较少去谈到有关门徒训练怎么做。那么但是门徒训练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谈到门徒训练，我们首先我们要来问一个问题，就是教会到底是什么。因此今天我们要来谈到教会的观念，教会论。因为一个教会论就决定了一个教会的目标和方向。一个牧者，一个带领教会的人，他如何对牧会、对教会的看法是如何，往往也就影响到他怎么样子来带领这个教会，带领弟兄姐妹。所以我们首先回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什么是教会。教会根据希腊文原来的意思，是讲到神所呼召的一群人，他们聚集在一起敬拜神。如果从这一个原文的定义来看教会，我们就会发现今天可能在教会当中所普遍存在的一种错误的观念，就是我们把教会往往当作是一个礼拜堂，教会往往被人当作是某一个地方。因此常常一些弟兄姐妹们说我们去教会，当说我们去教会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不知不觉的把去一个礼拜堂、去一个聚会的场所当作是教会。当然可能在我们的观念当中，我们不一定都是这样子错误的，可是由于长久以来我们相沿承袭已经习惯这样子的说法，因此很多可能初信主的人，他今天信了耶稣之后，别人跟他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到教会去聚会，因此他也就接受了到教会就是到一个 building， 到一个礼拜堂，到一个建筑物的地方去那边聚会。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甚至有不少的传道人也都有这一种观念，把教会就用礼拜堂是不是冠冕堂皇，是不是拥有自己的礼拜堂来当作是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所以有的教会花很大的功夫想要去盖一个礼拜堂。我曾经听过有一个传道人这样子说，他说我们的教会如果重新把它拆掉改建，我们要盖一个大的而且是非常漂亮的一个礼拜堂，可以容纳1000个人以上的座位。那么接着他就说，他说这样子的话，我们的教会就会有许多的人涌到教会里面来。这一个传道人他所牧养的教会大概有400-500人，许多的连一直没有成长，但是他认为影响教会成长的原因是因为礼拜堂不够大，礼拜堂太旧了。当然我们不能否认礼拜堂聚会的空间如果饱和了，当然会影响到聚会的人数，但是以这一个传道人的教会来说，问题不是在礼拜堂的座位已经坐满了，问题是在他的观念的里面认为礼拜堂如果更大，礼拜堂如果是新的，会吸引更多的人来到礼拜堂。所以这种错误的教会论或者说教会观，就造成了 今天很多的教会用礼拜堂，用一个建筑物来当作是我们服事追求的一个重心，甚至有的教会为了盖礼拜堂造成教会的分裂，为了盖礼拜堂教会没有办法去宣教，这些都是很不幸的，是因为错误的观念所带来的。当然我要再一次的强调，这个意思不是说教会不可以有礼拜堂，教会不可以盖一个礼拜堂来聚会，但是在这个一个很着重外在的社会形态里面，求主帮助我们的教会也不要因此就追求是一些外在的东西，我们需要回到教会的本质来看。教会的本质在这里原文的意思很清楚的提到，是这一群人，这一群人是神的百姓。那么接着我们再从圣经上来看什么是教会，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还有第10章16到17节。首先我们来看第十章，在16节这个地方这样说，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擘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人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所以这里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我们虽然是不同，我们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但是我们却仍然是在一个身体的里面。所以圣经上用身体来作为一个比喻。那么这样子我们就来问一件事情，那么教会的牧师传道人是教会身体的哪一部分？有好几次当我问到一些弟兄姐妹们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么很多弟兄姐妹们就回答说，哦，牧师就是这个身体的头，是吗？弟兄姐妹，圣经上告诉我们基督的身体那个头是牧师吗？当我们仔细去想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不是的，基督才是这个身体的头，所以教会是他的身体。因此从这一个比方来看，不管是牧师全时间的传道人也都是这个身体的一部分。所以换句话说，我们都是这个身体的一个肢体，可能你是眼睛，可能你是手，可能你是脚，可能你是某一个器官。那这个身体里面，从哥林多前书我们看见，特别在12章13节提到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里人是维鲁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然后在12节也提醒我们说，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的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人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因此接下来在哥林多前书12章里面讲到肢体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他提醒我们，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是基督这个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所以每一个肢体都重要的，这个肢体要彼此相顾的，头不能够对脚说我用不着你，眼也不能够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因为每一个肢体都有它的恩赐，都有它的功用。所以这里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在这个基督的身体的里面，每一个肢体都是一样重要的。那么接着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3章16节，哥林多前书3章16节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所以这里提醒我们，我们是神的殿。因此这边也说明了教会的另外一个定义，就是教会就是神的殿，圣灵的殿。所以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神所居住所在的地方，就是这个殿。旧约里面讲到圣殿的时候，就是预表的将来的教会， 可是在旧约的这个殿的本质上面的目的是人在那个地方要来敬拜神的。因此到了新约，当我们讲到我们这一个人的身体就是神的殿的时候呢，让我们看见当圣灵降临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直接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来亲近他。因此马丁路德在改教的时候，他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改革，就是强调人人都是祭司。因此从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来看，教会是神的殿，牧者跟平信徒是没有所谓的一个区别的。真正讲起来，牧者跟信徒的不同是在职分上面的不同，而不是我们身份上的不同。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上帝呼召有些人来做牧养他教会的，那么这些人神给他托付是要来做牧羊的，是牧者，是牧羊群，但是并不表示他的身份地位就是所谓的特别的与其他不同的。在我们传统的教会的观念里面，往往我们把弟兄姐妹们当作是所谓的平信徒。所谓的平信徒其实是中世纪天主教的观念里面来的。在那个天主教的观念里面，平信徒是不能够自己读圣经，平信徒不能讲道，平信徒不能做许多的侍奉，而只有所谓的圣职人员才可以来讲道读经或者是做其他的侍奉。这造成一个教会一个非常大的亏损，就是让侍奉原本是属于每一个基督徒的，但是却形成是所谓的圣品阶级在那边代表侍奉。那么马丁路德改教就是要把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把它改过来，强调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每一个人都可以来侍奉神。但是马丁路德改教直到今天，基督的教会并没有完完全全的从天主教所遗传下来的这种错误的观念当中改变过来，甚至有一些的教派受到天主教的影响仍然是非常的大，很多的侍奉仍然是只能够让所谓的牧师传道人去侍奉的，这是相当可惜的一件事情。其实神的心意让我们从圣经上来看，教会里面我们每一个人是互为肢体的，教会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聚集在一起被神呼召起来要来敬拜神的。在教会的里面每一个肢体并不分所谓的圣品阶级或者是平信徒，我们都是圣灵的殿，圣灵同样的住在我们的里面，没有说圣灵住在牧师的里面比住在平信徒的里面要更多一点，没有。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这三处的经文，三个有关教会的观念里面来看见什么是教会。因此简单说，教会它就是一群神所呼召的儿女，神的百姓，他们聚集在一起，而他们的一个使命呢，是要在那个地方敬拜侍奉传扬神。所以接着我们就来看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请我们一同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六节。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六节里面这样说，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在这里提到荣耀的恩典，第一章里面多处提到荣耀的恩典，荣耀的恩典， 以弗所书我们都知道是一卷讲教会的书，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提到教会的时候，他提到荣耀的恩典是神的荣耀，要得到称赞。接着我们再来看十二节，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再一次讲到神要透过我们这些在基督里面的人，使他的荣耀能够得到称赞，换句话说就是使他的荣耀被彰显出来。然后我们看十四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就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所以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呢？在这里这几处经文里面都告诉我们，神拣选我们这些神的儿女，要透过我们使他的名得着称赞，得着荣耀。再去我们看第三章以弗所书第三章二十一节，以弗所书第三章二十一节这样说，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感谢赞美主，弟兄姐妹，这是何等荣耀的一个目的。神有一个心意，要借着他的教会，要使神的名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所以简单的说，教会存在的第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荣耀神。在威敏士哈、Westminster 就是加尔文这个改革中里面，他们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人受造就是为了荣耀神。那么我们就了解到，教会存在，教会所聚集的这一群神的儿女，他们在一起至终有一个目的，是要荣耀神。那么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二处的经文，把这一个教会存在的目的更具体的向我们说明了。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这一段圣经我相信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们都应该很熟悉的，这段圣经也应该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背起来的，因为这段圣经是主耶稣升天以前所托付给教会的大使命。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十九二十节，我们就读这两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这段圣经里面就提到大使命，讲到说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在这里这段经文里面讲到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要去做什么呢？去传福音。接着第二件事情讲到的，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第三件事情讲的就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那么第四件所说的就是凡主所吩咐的都要教训这些人遵守。所以我们归纳大使命这一段经文，它其实是有两个基础的，第一个就是传福音布道，第二个就是造就，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是指的传福音。当我们带领一个人信了耶稣，我们就要替他施洗，使他归入主的名下，这是传福音。但是今天很多的教会对于传福音非常的看重，但是却不了解大使命不是只是为了传福音。有的教会因为只传福音而没有着重到另外一面， 也就是所谓的造就。在二十节说，凡主所吩咐我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这就是所谓的造就、栽培的工作。所以我们发现，不同的教会、不同的牧者，对大使命的领受、对教会论的观点不同，就带出来了牧养教会、建造教会也有不同的一些做法。所以我们看见教会的观念、教会论太重要。你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教会观，你就很难能够有一个正确的合乎圣经的牧养教会、建造教会的一个方法策略。所以我们从刚才教会存在的目的来看见，教会存在就是为了荣耀神，而荣耀神是透过所谓的大使命，带领人信主，造就人成为主的门徒来完成的。所以在大使命这一段经文里面，刚才我们讲到的四件事里，事实上在原文里面最关键最核心的就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换句话说，去传福音、施洗、教训人、使别人遵守主的话，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使万民来做主的门徒。记得在早期中国的教会，有一位神所重用的仆人叫做赵世光牧师。赵世光牧师他是一个非常有恩赐的讲布道的人，那么神也很使用他来做布道的工作。他在上海当年开始教会的时候，几乎可以说是每一个礼拜都有一次的布道会，甚至常常来办这样子的布道。那么他又是非常有布道的恩赐，所以每一次布道就带领了很多的人决志信了主。可是经过了几年之后，他们就发现为什么教会的人数并没有太多的成长呢？后来他们教会的人才发现，原来教会许多初出信主的人都到了隔壁的教会去了。那隔壁的教会是谁呢？是谁在那边啊？这个牧养教会呢？原来是黎托生弟兄。我们都知道黎托生弟兄也是中国教会神很重要的一个仆人，那么特别是他在这种所谓的造就门徒、带领工人、训练装备这方面，他有他非常重要的、独特的神所使用的他一面。特别在当初早期的中国教会，那种没有门徒训练、不着重造就的这样的一个时代，但是黎托生弟兄就看见栽培工人的重要。所以许许多多当时的教会的精英都被聚会所吸引去了。当然黎托生弟兄聚会所他们也是一个非常着重布道的教会，可是他们不单单只是传福音布道，他们也是积极的栽培工人、训练门徒，因此就在当时候形成了中国教会可以说是数一数二成长最快的教会。那么我们也从许多的布道会我们看见这个现象。根据美国格里汉布道会他们这个布道团所做的统计，就发现说在他们多次办布道会的结果里面，这些决志的人，十个决志的人有六七个人都不再去教会了。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问题。今天很多的教会前门大开，同时呢后门也是打开的。前面进来十个人，从后门也出去了六七个甚至八九个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教会不着重栽培造就的工作，以至于人信了耶稣之后呢，我常常称这个叫做弃婴啊，就好像有人把小孩子生下来之后就丢掉了，丢在路边了。今天许多的基督徒就是做这种事情，带了一个人信主，然后就把他放在那边不管他了， 所以他就成为一个弃婴，很多人就流失了，就不再信，就离开了教会。那么也许多的人是在这种情况当中，在教会里面长大，没有人栽培带领他，以至于他的信仰永远是停留在那种幼稚不成熟的一个阶段，非常的可惜。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重新来思想大使命，神托付给教会的大使命，最重要的就是要我们去使万民都来做主的门徒。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接下来我们就把今天的信息简单的再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是要谈一系列，开始谈到有关门徒训练。首先我们今天所谈到的第一个题目是讲到教会论。什么是教会呢？我们从三个定义来看教会。教会第一是根据希腊原文，是一群神的子民聚集在一起敬拜神。第二是基督的身体，哥林多前书12:13，第10:16-17。第三，教会是圣灵的殿，哥林多前书3:16。第二，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第一，荣耀神，在以弗所书1:6-12-14，3:21。第二，教会存在是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在马太福音28:19-20。所以教会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要训练信徒，使他成为主的门徒。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语。